和珅听乾隆夸奖钱锋，这心里啊不光是不是滋味，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紧张。因为前些时候啊，他听说钱锋给皇上上了个密折，这密折里究竟说的是什么，他半点也打听不出来。紧接着皇上又有旨意宣钱锋进京述职，这和珅立刻就有点心神不宁了，他总觉得会有不利于自己的事发生，可是又打听不出来。其实啊，那还用说吗，和珅是做贼心虚啊，他觉得钱锋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而且呢因为他们在山东办国泰余义检的案子的时候啊，和珅做的那点手脚好像钱锋对他有所怀疑，所以他老是担心钱锋会在背后告他的黑状。此时此刻永琰哪里知道和珅的心思，听了父亲的话便笑着说，军机处人手不够，那钱锋的学问才干都是好的，何不补进来使用呢？乾隆却笑着说，云南百物初兴，贵州他也要整顿政务，朕要他给大臣们立个榜样，没有三五年的功夫那是不成的。再说钱锋还年轻，已经升得够快的了，众人不免有些不服气。刘宝奇，你此次之行到了贵阳或者是在路上，一定会见到钱锋的，传旨叫他不要忙，慢慢走，秋凉到京不迟，带二斤人参赏给他。还有福康安，在洛阳城里你也要带朕宣慰，告诉他西安的郡报过来要拆看，密封条陈再奏方略。洛阳城里要是热，可以移到邙山或者龙门香山，避过热天再听朕旨意行事。这就是说福康安去黑水河的旨意已经撤销了，永琰刘墉这才略觉放心了。见他如此关心臣下，事无巨细，体贴入微，众人也都为之感动。刘宝奇还是头一次见乾隆理事，一会儿晴空霹雳，暴雨倾盆，一个接一个的处分毫不留情，一会儿又是风和日丽，春暖花开，一凉一热，变幻莫测，他还真有点应接不暇呢。乾隆看了几个人一眼说，好了，和珅留一下，你们都跪安吧。几个人施礼退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店里就剩下了和珅和乾隆两个人。今天呢，和珅有点摸不清乾隆的意思，也有点摸不着乾隆的脾性。早上刚一进来，就见乾隆的脸色不好，店里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吓得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几乎都是跪着伺候的。跟人一打听才知道，感情他是因为孝感教匪造乱的事儿心里不痛快，又数了几个阿哥只会吟诗弄月，标榜清高，不知道做父亲的为政艰难，又抱怨天热一点风都没有，园子里也这么闷，总而言之是看什么都不顺眼。陪他下了几盘棋，好容易缓过劲儿来了，永琰又来了，闲谈一些没要紧的政务，情绪已经好了，可偏偏刘墉又来说军务，因为赵慧的事儿心里着急，发起火来竟是不管不顾，一人一个处分。这会子单独留下自己是什么意思呢？和珅默默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摸不清乾隆的意图，绝不掺和政务，所以只微笑着垂手站在一边，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看一看乾隆。太监为他更了衣，又递上凉毛巾擦了脸，乾隆才轻轻咳嗽一声。和珅知道他这是要说话了，急忙竖起了耳朵。乾隆的语气很平和，就像没事聊天似的。和珅，双闸北便门出去和圆明园对门的那片宅子是你的吧？ 和珅万万没料到乾隆会突然问这个，他是个心思非常灵动的人，立刻想到肯定是有人在皇上跟前说了什么闲话，眼珠子一转已经有了主意，抬脸看了看乾隆，急忙回答说，是奴才的蜗居，不过要是单凭奴才的本事盖这处宅子，那是今生今世都不用想了，还是沾了圆明园的光，全托主子洪福才盖起来的。乾隆也没想到和珅会直截了当的承认沾光，皱了皱眉头说，员工那是国家正向开支，你就是管员工的，又总揽天下财物，怎么可以在这上头沾光呢？和珅却并不害怕，见乾隆手摸杯子，笑着上前一步，十分麻利地给他续上茶，又从容退后，笑着说，哎呦，皇上误会了，和珅有几个脑袋敢贪污公银呢？这块地画出来是请过旨意的，有档案可查，为石格格下嫁奴才的儿子，造额驸府的定制是30顷，这里只用了20多顷，迁出去的饥民也不多，建园子规划的时候啊，这块地也被圈在内的，但是后来一丈量，这块地它正好是个3角形，规划到一起呢，这园子就不整齐了，所以就画出来做了存料场。说沾光是因为这里地势低，原是个低洼塘子，建园子的废砖烂瓦都往这儿扔，正好就填平了，这样一来奴才就省下了几万两银子，岂敢侵占库银呢？还有造房子的地基也是废料利用，奴才也没花钱，门口那座石坊还有那对石狮子是内务府按额驸定制请旨赏给的，其余造房子的砖瓦木料匠人工银万岁爷赏了5000两，老佛爷和娘娘各赏了3000两，其余都是奴才自己账房开支。好家伙，他这个记性好，口才又伶俐，账目清楚的了不得，砖瓦灰料多少，木料油漆几何，工银饭费等等，说了个汤水不漏。就连几个管过工的太监在一旁听了都暗自吃惊，乾隆是从来不管这些家务琐事的，听得懵懵懂懂不得要领。只听和珅又说，主子，奴才说的这只是个大概，万岁爷要是信不过只管派人去查，那都是放不烂的账，一查就知道奴才是清白的了。乾隆扑哧一笑说，好嘛，朕只不过随便问一下，你就这么长篇大论的一整套，朕也没说你贪污嘛，不过还是公私分明点的好，你自己的账公家的账都要分清爽，你说的这些朕也不明白，只是防着有人疑惑，到时候你两手空空就说不明白了。和珅轻松的一笑说，主子尽管放心，这上头奴才是一点马虎不得的，户部支出，工部收纳，内务府的账目比奴才这个小宅院繁杂100倍1000倍呀，都不带混淆的。上次他们拿账簿子对账，毛数差了16万抹不平，三家对着吵，差点没吵翻了脸。奴才坐在上头听着，说乐至台的8万担糯米是贡米，不是彩拌米，3824万。景德镇烧的铺水池子的砖瓦烧炸了一窑，价钱涨出去35000。西山石料厂炸药损耗冒之10000，运输石料途中损耗又是个35000。有加有减，你们给我折算一下，是不是顶冒了16万出来？我这么一说，他们都笑了，奴才做这么大的官，又没放过外任，也没有出兵放马，不在本差事上努力巴结，小心谨慎，那主子还要我有什么用呢？ 我要是贪污公料叫人查出来，就是主子不说，我自己羞也羞死了。那边水榭子里的水有两丈四尺深呢，自己跳进去当了屈原就是了。乾隆已是听得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嘛，畏罪自杀还美其名曰当了屈原。和珅见乾隆高兴，急忙又换了正容，说主子，说笑归说笑，钳子旁边两杆枪，栗子旁边一把刀，不能不警惕。再说了，皇上叫奴才管藩库，是叫奴才立天下，不是立自己的。这不单是忠不忠的事儿，还是天理良心的事儿。这么大的天下，这么大个园子，银子整一整照的从奴才手里过，这是对奴才多大的信任呢？奴才怎么敢辜负了皇上的信任呢？说手指缝不严，洒漏一点，那是奴才无能；说奴才中饱私囊，打死奴才也不敢有那个心胆。好家伙，这和珅不愧为和珅呐！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厚脸皮，说假话面不改色心不跳。你瞧，他前头掰指头算细账，后头又说人情道理，鼓唇摇舌，口若悬河，说得入情入理，头头是道。本来呀，这事儿的确是钱锋在密折里点到的一句话，被和珅这么三下五去二就抹了个平平整整。听和珅这么一解说，他绝对是无辜的啦。乾隆反倒觉得一阵轻松，笑着说，好了好了，陪朕到外头走走吧，不要再跟朕算你那些细账了，朕听得头发懵呢。和珅笑着跟在乾隆的身后往外走，但是心里却仍然不轻松。他自觉的在朝野上下宫里宫外，从来都是只栽花不种刺，从来是只收买人心不得罪人，竟然还有人在暗处盯着自己，而且事前连一点风声都没有，就直达天听。除了前锋，谁敢呢？谁又有这个能力呢？一边陪着乾隆往前走着，心里一边嘀咕着，脸上却仍然是春风满面，指点着西边的一片水面说，主子，那边就是寒温泉，夏天是凉水，冬天是热水，主子说过几次了，这事儿那事儿的总没顾上去，今儿正巧奴才陪您去瞧瞧如何。乾隆无声的点点头，随着和珅漫步西行。他心思似乎在召会的军务上，跺着步子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，不要怪你主子光火，你就管着钱，可以算算召会海兰察用了多少银子，再加上天山驻军，兵力比霍吉站多出两倍不止，封了夫人封儿子，就连进膳的时候都想着对他们的家人有没有呵护不到的地方，官做到了大将军，无可再升，爵做到了公爵，也无可再进，有人参奏弹劾，不用他们说话，朕都是护在前头。他们为什么在前头磨磨蹭蹭的，一味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呢？朕还要怎样才能叫他们满意？唉，他们只知道为臣难，就不明白为君更难呐。和珅眨巴几下眼睛，品味着乾隆话中的含义，笑着说，主子，依奴才之见，也不只是召会海兰察，下头的兵将谁不是指着打仗升官发财的？打完这一仗也就天下太平，再没什么仗可打了，到时候闲在一边看文官发财，那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再者说了，很容易就打了胜仗，也不见功劳嘛。就好比秦越人见齐桓公里说的，医生好以不治以为功，要说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 您这头急惊风，他那头慢郎中，还是知道这病要不了命。奴才只当过几天兵，军事上头说不好，阿贵才是个内行呢，他这就回京了。您瞧着吧，他准保说这仗难打，也难怪，带兵的打仗的都是越打越小心。他不动声色，在娓娓闲谈之中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已经是给两位大将军和一个军机大臣暗暗垫上了一块黑砖，连一向英明的乾隆都没有觉察，还以为和珅是出以公心替朝廷分忧呢，心中又暗暗恼恨着赵慧，想想这个地方又不是发作的地方，咽了口唾沫说，哼，要真是以这样的心思弑君，就等着瞧吧。和珅不由心中暗暗得意，瞟了乾隆一眼，又变了调。主子，要说这些将军有二心，那也不公道。以奴才看，只不过是没有尽全力罢了。比起文官来，武将们不知要好到哪儿去了呢。有文官比着，主子似乎也不必对他们求全责备，毕竟是在前边厮杀提着脑袋的差事。主子这会子不高兴，是因为差事不顺心，到时候一个红旗捷报奏上来，他们一床锦被遮盖了，主子的火气也就消了。哎，一个官，一个禄，一个钱，天下英雄谁能掏得出这罗网啊？奴才下去看看户部能不能再拨点银子过去，鼓鼓士气再说。君臣二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一带稠密的林子边上，古木参天，绿荫杂地，一带女墙藤缠枝绕，中间旧式结成的早须花门拱着一块石匾，上面是纪云的手笔，端楷写着宜人弹拨。和珅指着笑着说，主子，这就是韩温泉了。回身对跟来的太监宫女说，这里面有人伺候，你们呢就在这儿候着吧，皇上叫了再进去。说着就带乾隆进去了。乾隆见着歇山式殿宇坐南朝北，外边没设丹池，清一色的大理石铺地，规制有点奇特，抬眼往殿里看了看。和珅笑着说，主子，这里是仿照西安华清池造的，不过要比华清池大得多，冬暖夏凉。乾隆这才明白了，原来这个殿是专门预备冬浴冬泳用的。从殿东绕出去，眼前便豁然开朗，碧绿的树荫掩映下，是一个两亩地见方的大水池，中间有几个小小的岛屿，周围都是台阶，东边是地下喷泉，水流喷涌而出，打着旋儿向西流去，水色湛蓝湛蓝的。这种结构乾隆只是在西洋图画册上瞧见过，正要问和珅，忽听池心小岛旁边一阵水响，转脸一看，原来是四个女孩子，年龄都在十七八岁之间，浑身上下只剩一个短短的裤衩，所有的衣物都堆放在乾隆的脚下，正在水中嬉戏。不妨进来了两个大男人，急忙都缩身蹲到了水里，但是这水并不很深，而且水清如镜，透明无尘，女孩子们那白玉般的肩背，修长细嫩的白腿都在水中暴露无遗。想伸手到岸上拿衣服吧，无奈乾隆和珅都站在那里，够又够不着，躲又无处躲。见乾隆不错眼珠的盯着看，四个女孩子都羞得面红耳赤，其中一个比较胆大的蹲在水里朝岸上大声喊着，何大人，兴这么看女人吗？回避一下，好歹让我们穿上衣服嘛。 和珅笑着背转了脸说：“哈哈啊，是恩春呐、啊！哎，我是不敢看的。不是说过叫你们进来是伺候皇上的吗？这就是万岁爷。主子别说是看，叫你们怎样就该怎样，难道还能违旨不成？”一听说眼前的这位老者是皇上，四个女孩子羞涩之外又加了几分不安。不知是谁偷看了乾隆一眼，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，几个人忽然放声大笑起来。那个叫恩春的一手护在胸前，一手试着要扯岸上的衣服，乾隆伸手就把他给拉上了台阶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一幅美人沐浴图啊，既然是撞见了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叫恩春，那他们三个呢？既然游累了，何妨上岸来歇歇。”那个恩春被乾隆赤条条的拉上岸来，躲又没处躲，是藏也没地儿藏，恼也不是，是怪也不是，见皇帝如此温存随和，又有几分窃喜，一手被乾隆扯着不放，一手将湿漉漉的头发揽在胸前，已是娇羞满面，低头含羞地说：“主子，主子这么瞧人家，不好意思的，叫人瞧见。”乾隆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和珅不是背转了脸了吗？朕不叫他转脸，他敢吗？好，好吧，既然这么不好意思的，就把衣服穿上。”四个女孩子如蒙特赦一般，红着脸争先恐后水淋淋地爬上岸来，也顾不得擦干身上的水，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。和珅这才一一介绍：“主子，这个叫怀春，这个叫思春，那个叫逢春，这个是恩春，已经认识了，都是在江南新买来的孩子，在畅音阁让太监嬷嬷们训练过了，叫过来伺候的。原想等主子西边怀柔书房落成以后再当差的，没想到今儿就邂逅相遇了。”乾隆高兴的眉宇舒展，连眼神都是乐的，不住的看了这个看那个。“嗯，好，好啊，人长得美，名字也起得好，四春，刚好是笔墨纸砚一人一样。这泉水好，池子好，周围环境更好，真乃世外桃源呢、啊。看你们洗澡就好比……”和珅急忙接过话茬说：“啊，主子，就好比牛郎看织女洗澡。”“什么？啊啊！”“嗯，这个譬喻好，牛郎看织女。”“好。”乾隆高兴的都有点失态了，没喝酒已经是微微有了醉意。几个女子起先是好奇羞涩，也有点畏惧天威，见皇上如此随和，刚刚见面就已经什么都好了，忍不住痴痴的笑着。这四春呢、啊，是和珅在崇文门关税上就留心物色的人物，他们家里都是戏子出身，打小随父兄在小世界上混出来的，到京城后走园子串堂子，什么王府贝勒府都去过，龙子凤孙达官显贵也都接触过，是见过世面的。和珅原本是想好好调教调教送给乾隆的弟弟弘昼的，没想到弘昼没这福分，早早的死了，他自己又升进军机处，于是就改变了主意，又送进畅音阁。除了宫中太监嬷嬷教过规矩，还请京城名角刻意调教，加之个个都是天生丽质，如今已经出落的才艺俱佳了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了乾隆，哪个肯放过这个缘分呢？自然是使出浑身的解数，着意邀宠。